圣经背景，第37课，福音传道地级。早期基督教会扎稳基础以后，就开始执行上帝托付的大使命，把福音传到地级。这一课的中心是基督教会在使徒时期的快速扩展。我们会集中于使徒保罗的宣教旅程。完成这一课后，你应该能够指出罗马帝国如何有利于福音的传播，解释当时的新思想如何传遍整个罗马帝国，列出福音得以扎根的两个重要城市，并分别列出保罗三次宣教旅程曾到访的重要地区，列出在这个早期扩展时期结束时，教会已经传遍了哪些地区。 A. 罗马帝国以及它与福音的关系。上帝选择了一个最好的时机和地方来建立他的教会。五旬节所发生的事使教会有一个很好的开始。此外，上帝也安排了其他有助早期基督徒向他人分享上帝话语的因素。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罗马帝国的发展。罗马帝国的版图从不列颠群岛横跨至近东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北至德国荒野，南至撒哈拉沙漠。罗马政府为了有效地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建立了大型道路系统，把国境内各个地区连接起来。他们派兵四处巡逻打击盗匪，又灭绝了数百年来一直困扰地中海一带的海盗，因此旅行者和商人都能够安全地自由往来国境内每一处地方。而且因为希腊语已经成为了整个地中海东部的商贸通用语，拉丁语在地中海西部一带也是如此，所以人们能够轻易地迁移到不同的地区开创和发展新事业。罗马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帝国的枢纽。当时罗马是整个地中海最重要、客旅人数最多的城市，政府官员、军兵、商人和游客都会经常进出罗马。不论是对于当时的人民，还是对于当时兴起的各种新思想来说，确实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再从罗马传遍整个帝国每一个角落。人们四处往来，各种思想传遍国境，两者都在广传福音的事工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地图28标示了从以色列到罗马最重要的海路和陆路路线。罗马政府对不同的宗教思想可谓异常的宽容，其中一个原因是罗马自己的宗教体系本来就比较松散，而且本身已经有敬拜多神的万神庙。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罗马政府实行容许附属国家继续按照各自习俗行事的政策，因此众学者和宗教的教师都能够四处游走去传扬自己的思想，吸引人转信他们的信仰。对早期基督教会来说，这个政策是一个莫大的优势，因为它令使徒们和其他人得以自由地四处传扬基督的信息。只要别人仍然以为基督教是犹太宗教的一部分，那么基督教便仍是一个受保护的宗教。但是大多数的犹太宗教领袖都否认基督徒是真以色列人，因此到了主后约60年，政府官员开始视基督教为一个与犹太教截然不同的信仰，并以威胁社会秩序为理由拘捕和处决基督徒。然而这逼迫非但不能摧毁基督教会，而且还兼顾了许多基督徒对救主的信心，使他们更加委身，并使他们分散到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B. 五旬节之后的前15年，因为新约圣经并没有提及耶稣受死和保罗展开宣教旅程的确切日期，所以我们只能按推断估计两者相距约15年，主后30至45年。这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当天约有3000人回转归信，然后当中数以百计的新信徒也开始归回各自的家乡，并在所到之处广传福音，建立教会。使徒行传对于基督教信仰在这个时期的传播只有一些零碎的记载，例如福音借由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到非洲，借由腓力和彼得传到撒玛利亚，在斯提凡死后传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和安提亚，并在扫罗逼迫教会的时候传到大马士革。扫罗回转归信后在自己的家乡大树住了数年，期间他很可能在那里建立了一所教会，然后才到安提阿去协助当地的教会。 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教会已经传遍了犹太和撒玛利亚，甚至更远的地方。然而，基督徒仍然只向犹太人传福音。C. 保罗的宣教旅程。我们要学习的下一个重要时期是保罗在主后约45至60年的宣教旅程。保罗是上帝所拣选向外邦人做见证的器皿。保罗把基督的信息从罗马帝国的一头传到另一个尽头，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所以特别适合这工作。同时，因为他也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能够利用散布在罗马境内各处的犹太会堂作为传教工作的起点。保罗与他训练出来的助手们利用罗马的大道以及相对安全的航海路线，得以迅速地从这城到达那城，从这国到达那国，把福音传遍整个小亚细亚，也就是现今的土耳其。成功以后，保罗接着移向欧洲，在希腊传讲福音。虽然罗马在保罗到访之前已经有教会，但他确实曾以书信协助罗马的基督徒。保罗传福音的工作可分为三个阶段，他的三个宣教旅程。以下列出了他每个旅程中所发生的关键事件，参看地图28。保罗和巴拿巴接受了主的祝福和安提阿教会的委托后，就展开了他们第一个宣教旅程。他们成功在塞浦路斯建立了一所教会。稍后，巴拿巴在其第二次宣教旅程中再次回到这地，做了更多的工作。保罗和巴拿巴在塞浦路斯取得成功后，便到了小亚细亚的大陆，在加拉太南部的几个城市中传道，就是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和特庇。保罗稍后写给加拉太人的信，可能就是写给这些教会的。保罗重回安提阿和耶路撒冷以后，就展开了他的第二次宣教旅程。这次与他同行的是希拉，他到访加拉太南部的众教会，然后从那里开始带着提摩太一起同行，本想要前往西面的以弗所，但圣灵却通过异象指引保罗到希腊北部的马其顿省去。在马其顿，保罗分别在腓立比和帖撒罗尼迦建立了教会。接着，他往南向希腊进发，途中在庇利亚建立了一所教会，在雅典传道，最后到达哥林多。哥林多是一个重要的海港城市，是亚该亚省的首府。保罗在那里逗留了1年半的时间传福音，然后才回到耶路撒冷去。保罗在他的第三次宣教旅程中，首先再次探访他以前建立的教会，然后在以弗所住了2年。以弗所教会日益刚强，以致福音从这城传遍了整个省。保罗再次回到耶路撒冷，当地有些犹太人发起了一场骚乱，指控保罗意图谋反罗马政府。官方为了维持治安而把保罗下在监里。保罗在该撒利亚被监禁了2年，然后被送到罗马受审。保罗在罗马等待审判的数年间，得以在自己家中向别人讲道。保罗后来获释了，并在接下来的数年四处传教，甚至可能远至西班牙，其后再次被捕，约在主后64年被处死刑。使徒行传的记载以保罗第一次踏足罗马为止，并没有提及保罗在这段时期的生活。D. 后使徒时期。保罗的宣教旅程结束后，新约时期还持续了几乎40年。新约圣经对于在其他使徒身边所发生的事情记载不多，但民间却流传了许多传说。约翰似乎是最后一个去世的使徒，约主后100年。主后70年，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基督教的中心转移到小亚细亚。直到第二世纪，小亚细亚似乎仍是最多基督徒聚集的地区。使徒约翰最后几年的公开圣工都是在以弗所附近，然后被放逐到拔摩岛上，并在那里写下启示录。启示录中有写给亚细亚省的七所教会的书信，就是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和老底加，全都是在以弗所附近的。而这七所教会也成为基督教会继续向外扩展的重要基地。彼得前书也是写给小亚细亚的教会，这再次显明这个地区对教会扩展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小亚细亚仍是基督教会的根据地。然而，随着时间流逝， 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城和罗马渐渐变得比以弗所更为重要。